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6月24号发表2019年度反恐形势个别报告，说美国及其盟友在挫败和削弱国际恐怖组织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仍然继续存在。报告在中国部分批评中国继续以反恐的名义去打压和监控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2019年美国及其盟友在反恐问题上取得重要的成果。他说，
We designated the IRGC, including its Quds Force,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e first time the authority has ever been used on a foreign government.
我们将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圣城军列为恐怖组织，这是第一次对一个外国政府这样做。我们继续对真主党等伊朗代理人施压，敦促我们的伙伴将它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拉圭、阿根廷去年都这样做，现在英国也都这样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忘录，限期要求中国依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增加进口美国龙虾，否则会对中国海鲜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个措施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是否会真正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两国可能重启关税大战的忧虑。总统在星期三6月24号签署的备忘录说，2018年5月美国决定对几类的入口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也都回应中国各种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不单止不改变这种贸易政策，反而有策略性、针对性地对美国产品不公平地施加关税予以报复。美国联邦参议员质疑美国肉类产品的对华出口导致美国国内市场供应出现短缺，并展开调查。根据传媒报道，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伦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布克对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在疫情期间向中国出口空前数量的肉类产品，同时提高美国产品的消费价格的指控展开调查。两位参议员这个星期写信给泰森食品公司和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等美国四大肉类加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在6月30日之前公布疫情期间，即是3月到5月份一共向中国出口了多少的猪肉、牛肉和鸡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抨击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的政策，再次指责中国的贷款为非洲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惠誉评级星期三较早时候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非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应该与非洲国家协商处理主权担保贷款偿还工作。习近平在峰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将会免除一些非洲国家在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并在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之后优先提供给非洲国家使用。蓬佩奥星期三在份声明中指责北京做了更多的空洞承诺。全球最大的记者权益组织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25号发表中国故事重塑世界传媒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出中国近十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传媒及记者的影响力，借此增加中国的话语权，讲述中国的故事。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盟当日为此举行视像发布会，主要作者及专家讨论了国际记者联盟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该报告通过对亚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及中东六个区域的58个记者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过去十年来加强在全球传媒的存在及影响力的攻势不断升级。几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在他们所在国家的传媒中有明显的影响，三分之一的新闻机构也都曾被中国单位询问是否要合作。美国空军高级将领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设置防空识别区违背国际秩序，损害当地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上将星期三24号在美国国务院亚太传媒中心 定期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做出上述的表示。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2号曾经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权利，中国会根据自己在南中国海有关海域所面临的空中安全威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在国会上激辩是否应该要褫夺主权豁免而就新冠损失向中共索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是今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当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会内多名共和党议员试图为修改主权豁免法律，为美国人向中国政府提出诉讼和求偿，扫除法律障碍。不过一名法律专家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就对国会议员说，如果削弱主权豁免原则的话，美国的损失只会更大。而另一名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当场对这名专家提出了激烈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采访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在6月23日的一场探讨美国国会是否应该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听证会上一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已经是21世纪以来第三个源于中国的传染病。格雷厄姆表示，有鉴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行为，他们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新工具来解决老问题。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多次对中国严声指责，格雷厄姆不只是一次公开要求中国尽速地关闭所有运营当中的湿货市场。湿货市场为一种西方的术语，指出售和现场宰杀家禽、家畜以及是海鲜甚至是野生动物、稀有动物的市场。这类的市场充满了血液、粪尿以及是脏水，时常是引发有关卫生安全的疑虑。格雷厄姆表示，这些湿货市场正正是培育传染病的温床。格雷厄姆说，整个世界感觉就好像是被中国玩弄一样，全世界都需要向中国共产党是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一切可以休矣。他表示，他想不到被允许美国人或者是美国团体起诉罪魁祸首中国政府，令到他们对美国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更有力的想法。在美国目前有超过12万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原因死亡，疫情导致美国4000多万人失业，对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一切仿佛就是一场噩梦。他还说，美国过去曾经使用过外国主权豁免法，亦都曾经在过去对有关的内容进行修改，以追究那些伤害美国人并且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人的责任。1976年制定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涉及对外国政府责任的评估，以及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等问题。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关于外国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这项法律堵塞住了是美国公民起诉外国政府的道路。目前美国一共有两个州正式在当地法庭向中国政府提出司法诉讼，包括密苏里州以及密西西比州。今年四月，密苏里州成为了第一个就新冠病毒疫情起诉中国政府的州。密苏里州司法部长斯密特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压制信息、逮捕举报人并且否认病毒的传染性，导致密苏里州人民死亡以及失业。密西西比州亦都随后跟进，共和党籍的州司法部长是费奇，亦都对中国政府提出诉讼，成为了第二个代表当地居民向中国提出诉讼以及赔偿的州。而此外， 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德克萨斯州亦都对中国提起至少五项嘅集体诉讼。为咗扫除法律道路嘅障碍，使到呢啲嘅法律诉讼得以进入美国法庭审理阶段，嚟自密苏里州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响今年四月推出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提议剥夺中国政府嘅主权豁免。除此之外，时常在中国问题上便持强硬立场的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和众议院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伦肖四月中旬亦都推出了法律，允许美国人向美国联邦法院系起诉中国政府，并且要求北京对他们在疫情当中承受的损失或者死亡提出是提供赔偿。不过加州大学哈廷斯法学院国际法教授海特纳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次对希望通过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共和党议员直言，修法并不会为美国带来实质的好处。他主张美国可以采取强而有力的外交手段，但不应该是削弱主权豁免原则。他表示，外国豁免原则并无法是免除任何国家为他们错误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这个是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他还说，豁免原则亦都无法阻止美国因其他国家违反相互义务而令到他承担严重后果，他亦都不会强求，更加不要说会认可。而墨西西比州的司法部长所提到的外交盲点，海特纳表示，一旦美国为在美国国内起诉中国并且向中国求偿而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的损失将会大于获益。他继续说，外国主权豁免法所防止的是在其他国家法庭针对另一个国家的非自愿诉讼，相反他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包括强制性的外交措施以及具有双方同意的管辖权的国家法庭来解决争端。由于美国全球的足迹无人能比，如果削弱豁免原则，美国的损失是最大。海特纳教授还指出，美国亦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将会面临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处置手段。不过共和党议员当然长系质疑。加尼厄姆参议员向海特纳提问，海特纳女士，请问你支持征收大流行病关税的做法？而海特纳的回答就说，参议员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他在书面证词当中亦都引述了一份报告，他是相信是美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报告，里面以令人信服的细节说明为什么征收大流行病关税是一个差的想法。加尼厄姆还追问说，好，你不支持关税，这样 你支持制裁中国吗？而他就表示，他认为某些恰当情况。加尼厄姆随即打断海特纳的追问，你告诉他知你会怎样做？行政部门在国际经济权力法当中有能力，事实上亦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能力去施加制裁，包括州一级。海特纳再度是被打断，国会议员问，这样国会呢，他们应该是要怎样做？他说，国会可以提供总统进一步的指导，告诉他们知希望实施哪一种类型的制裁，就好像最近刚刚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案。加尼厄姆继续追问，这样有见过任何对中国施加制裁之后中国改变他们行为的例子？海特纳表示，自己并非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声称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似乎曾经有正面的进展，虽然目前情势可能又出现倒退的迹象。加尼厄姆说，他将海特纳的回答视为是没有明确例子显示制裁能够有效改变中国的行为。加尼厄姆说，当然是没有，美国现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中国的行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召开这一场的听证会。2016年美国国会曾经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911恐怖袭击的事件当中的受难者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法律诉讼，这项的修法的举动被当时总统奥巴马否决。不过国会又成功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时任奥巴马总统的否决。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如果要在美国法庭起诉外国政府，有关的罪行必须要涉及到犯下恐怖主义的行为，在美国造成人身伤亡，通过商业活动损害美国以及他的公民，或者是非法扣押。 美国或者美国公民的财产。目前仍然不清楚国会两党议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对外国主权豁免法进行修改。但是格雷厄姆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就表示，他是希望尽快召开会议，就有关的修正案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疫苗研发缺乏国际合作，专家说美中两国都有责任去合作。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呢竟然蒸蒸日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领袖星期一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视频高峰会议上，强而有力地表达了欧盟在人权和虚假信息宣传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反对，并且呼吁中国履行开放他们经济的承诺，为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作出更多的努力。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正在作战和中国进行经济脱欧的时候，欧盟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同中国的经济接触政策，要更加现实和全面地看待中国对欧洲构成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艾克曼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部分的主办的一个视频研讨会上面，对中欧领导人峰会作出了一个的评估。他说看上来这次的峰会不是那么成功。星期一在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人权、贸易分歧、网络袭击以及是中国对香港的高压做法表达了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但是欧盟是未有从中方那里获得任何的保证，不理书面还是口头上的。事实上双方在峰会之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甚至是未有是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冯德莱恩在未有中方官员参加的发布会上面表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他们所拥有的既最具战略重要性又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在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双方合作的领域之前，他一一谈到了中国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领域，包括市场的准入、双边投资的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以及是减排目标。更加不要讲双方在港版国安法、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宣传问题上面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分歧。他还指责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电脑系统及医院网络发起袭击，对这种的行为是不可容忍。他还向中方提出了住在香港的欧洲公司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并且提出了正在是中国接受审判的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案例。艾克曼说他从来未有看到欧盟方面在人权问题上发表如此强而有力的声明，包括在香港问题上。冯德莱恩在发布会上表示，他和米歇尔在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当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不单止违反了基本法，亦都违背了中国的国际承诺，可能会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并且警告说北京坚持这样做将会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有提到欧盟可能会或者是采取其他可能威胁北京的惩罚性措施的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一致看法。虽然欧盟领导人提出了香港和人权等双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但是这次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欧洲领导人希望这次的会议能够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实现公平互惠。 並且為着手解決一啲棘手嘅政治議題打下咗，並且為着手解決一啲棘手嘅政治議題打下咗一啲嘅基礎。歐盟係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歐盟亦都將中國視為係經濟嘅競爭者。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面提到了雙方在經貿領域存在著的諸多問題，他說需要在很多的領域取得進展以重新平衡這種的關係，而且他們是明確地表示這個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他提到的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具體問題是包括市場准入、補貼、監管方面的問題、政府採購、強迫性的技術轉移以及是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等等。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说，欧盟仍然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问号。他说他们是在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仍然是不平衡，使到是需要落实这些承诺，为了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方面也都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欧洲人日益意识到中国在经贸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上面对欧洲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他们正在从以往对中国怀有的天真转向更加现实。他还表示，这种在政策上面着重于优先考虑经贸问题，并且试图在这些问题上面取得进展，让其他人对一些问题作出决定，或者是要在他更具争议的问题上面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的做法，可能即将结束。而在昨日的峰会是证实了这一点。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原定在德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这次的峰会已经是被取消。欧盟安全研究所的艾克曼说，他的印象是在设计和塑造一个现实而且是着眼于效率的中国战略方面，欧洲确实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洲问题专家布拉特伯格认为，在对中欧关系不能可能是好像原来的希望这样向前发展的时候，欧盟是需要改变现有的对华战略。他表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欧洲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这种试图在经贸问题上面同北京进行接触而让其他国家决定其他问题的做法。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他确实认为欧洲有必要对中国进行更加系统地思考，以更全面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于正在和中国进行大国博弈的美国来讲，他的欧洲盟友应该是做些什么来的选择是显然易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9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面对欧洲是发出了一个的呼吁，他说大家是必须要摘去经济关系上的金色眼罩，看到中国挑战并且不单止是出现在门口，他还出现在每一个的首都，出现在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的省。他说他知道在欧洲人是害怕美国想要你们在他们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以在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是中国共产党强迫作出选择，这个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这个是自由和暴政之间的选择。蓬佩奥还明确地说，他不相信有一个独特的欧式以及是美式的方法来面对这些的选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用这些的替代选项来首选两端而不必是抛弃他们的本质。依赖威权主义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在欧盟领导人和中国举行视频峰会之前，欧盟外长蓬佩奥6月15号举行了视频会议，中国和他日益的咄咄逼人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随着大西洋两岸关系的裂痕扩大以及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急剧恶化，欧洲正在寻求确立自己的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不太可能仿效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对做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只是批评而已，并未是拿出实际的行动。他举出了香港的例子，同时亦都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布兰兹说， 美國推動香港的問題，但結果是歐盟基本上拒絕對中國採取有意義的制裁。他基本上只是表達了擔憂，但未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因此中國可能會認為雖然可能會有外交的批評，而且美國可能會施加一些懲罰，但總體上的損害是可以承受。歐盟安全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艾克曼認為，雖然歐盟和美國對中國有著同樣的看法，但是歐美在貿易上存在著的分歧，以及是特朗普總統在一些問題上的單方面做法，使到歐美協調對華戰略是變得困難。他還說在很多方面作出的分析的共同，但是處理的方式到目前為止不一樣，要想對待方式是趨同，這個是需要華盛頓某一個人不要好像目前這樣看不起歐盟的抉擇者，需要一個開始同歐盟協調貿易等問題的人。歐盟負責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員博雷已承認，美中之間日益加深的相互敵對成為了全球政治主軸的背景之下，歐洲在兩者之間選邊站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他在6月19日發表的一篇博客文章當中表示，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對他們歐洲來說仍然是十分之重要，他們共同的價值觀構成了這種關係的基石，但他亦都面臨著壓力和緊張。特朗普政府採取了他們並不總是同意的單邊決定，在他看來，無論明年一月哪一個是入主白宮，美中關係都將會走上了一條全球競爭的道路，這種對抗將會構成未來的世界秩序，這個就是歐盟必須為自己定位的背景。他還說這個要從戰略上堅持，以及是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大家是必須要以歐盟想要以及是需要的東西，而不是外界的期望或者壓力作為指引。博雷爾的這個說法被普遍認為歐洲已經決定在中美對峙當中不企在任何的一方。他之前亦都表示過，歐盟應該是避免被美中任何一方當作為被利用的工具。他給予歐洲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走自己的道路，即是所謂法蘭先立杜拉的主義。法蘭先立杜拉是美國20世紀最受歡迎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音樂藝術家之一，我的方式就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博雷爾說，跟隨著法蘭先立杜拉，他們歐洲人不得不按照我的方式做事，這個是包括保持多邊體系作為合作的空間，即使是更大的國家越來越將它當作為是戰場，在他看上來等待風暴過去亦都不是一個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大型电信企业华为在西方国家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就竟然蒸蒸日上。随着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高科技领域上合作。但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未必一定能够一帆风顺，俄罗斯亦会要求在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日报五月报道，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它的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 40%。 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的报告说，雖然遭遇了盧布大幅貶值和疫情的衝擊，華為在俄羅斯的表現仍然是刮目相看。從去年第四季度起，華為在俄羅斯手機市場的銷量就已經超過三星，排名第一。中國另外一家手機品牌小米亦都超過了蘋果，排名第三。在鄰近紅牆最為繁華的莫斯科心臟地帶特維爾大街上面，過去還是西方知名品牌店一統天下，看不到一家中國品牌的商店，但是目前華為和小米都已經在那個地方開設了自己的品牌店。華為在俄羅斯市場獲利豐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長。華為的一份新聞簡報說，單單在2018年，華為在俄羅斯市場的收入就增長了 12%。 華為官網俄文版說，這家中國電信巨頭在1997年進入俄羅斯，俄羅斯成為華為第一家海外市場，如今更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南部的克拉斯洛達爾、伏爾加河流域的夏洛夫哥羅德、 中部的葉卡捷林堡以及遠東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參崴。華為都設有辦公室，華為更是在莫斯科設有研發中心，在有俄羅斯科學城之稱的新西伯利亞設有科技支持中心，在中部的烏法設有網絡管理中心。華為已經同兩大俄羅斯移動通訊服務巨頭達成一致，將共同在俄羅斯市場開發推廣 5G 技術，同時同俄羅斯合作從事人工智能的研究。華為三月份同俄羅斯的儲蓄銀行達成一致，共同在俄羅斯推廣雲服務。華為將放棄在俄羅斯推動自己的雲系統，轉而利用儲蓄銀行的雲系統，而這套系統的管理運營都將會由俄羅斯負責。華為僅是提供設備和軟件，並可分享儲蓄銀行龐大的客戶資源，同國有儲蓄銀行聯手，被認為可為華為在俄羅斯提供一個重要的保護傘。儲蓄銀行是俄羅斯銀行業的龍頭老大，在蘇聯時代就佔據絕對壟斷的地位，在過去的幾乎每一位俄羅斯人，到如今很多俄羅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業都離不開儲蓄銀行的服務。儲蓄銀行的老闆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親信，20多年前普京掌權執政的時候，格列夫曾經撰寫經濟發展的規劃，扮演普京手下經濟設計師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經常年擔任經濟部部長的職務，多年前出任儲蓄銀行行長。英國金融時報幾日之前發表的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說，如果華為能夠掌握日益增長的俄羅斯市場的 5G 業務，這些將會更有利這家中國公司爭奪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因為如果連俄羅斯都認為華為不會帶來危險，對此巴西和南非這樣的國家未來也都可能會仿效和華為的合作。文章認為在俄羅斯市場有四個因素對華為有利，除了和儲蓄銀行以及普京親信元首之外，有中國國家支持的華為推銷設備的時候和西方公司相比擁有價格的優勢。此外，使用華為的設備和服務是否安全呢？這個問題也都同樣擺在俄羅斯面前。文章說，如果同樣都被美國或者中國竊聽的話，俄羅斯只好在兩個邪惡之中選擇輕一點的。由於美國制裁俄羅斯，俄羅斯自然會選擇華為。文章又認為，公關做得不錯是華為能夠在俄羅斯能夠得手的另外一個因素。華為在俄羅斯設立研發中心，更多僱用當地俄羅斯的僱員，被人留低，避免俄羅斯人才外流，推動當地科技創新的印象。文章最後警告說，西方制裁俄羅斯只能夠推動俄羅斯和中國更加緊密，並且能夠幫助北京建立由中國所主導的科技秩序。除了華為之外，中國的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中興等亦都同樣在俄羅斯越來越活躍。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雙方所簽訂的科研合作、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科技服務等等都在增加。俄羅斯需要資金，中國就感興趣俄羅斯的人才和某一些科技的優勢。美中關係變化加速了雙方合作的這個趨勢。俄羅斯官方智庫國際事務委員會5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說，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轉折點，美中科技對抗加劇，推動中國更面向俄羅斯，這個過程亦正好趕上了俄羅斯外交政策轉向東方。報告又說，中國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爾科沃科技園、莫斯科大學等都加強了合作的關係。中國尤其感興趣俄羅斯的航天、航空、製藥等的領域，但報告亦都警告，在和俄羅斯的科技合作過程之中，中國的戰略和手段非常明確，中國未來還可能會收購俄羅斯科技企業，甚至邀請俄羅斯科技人才去中國。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別受到美中關係變化的影響，俄羅斯對此應該有一套的戰略，不應該單純只是為中國提供科技。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認為，中國的電信和電商等巨頭不可能在俄羅斯總是一帆風順，經驗表明在中國公司大把賺錢的同時，俄羅斯亦會提出自己的要求，要令到俄羅斯的商業企業在中國亦都享受類似的待遇。尼科里斯基說，普京和周圍權貴 目前都面向中國，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那些中國公司在俄羅斯亦都感覺良好，他們暫時還未有遇到麻煩和問題。正如普京所說，這些中國公司的活動都不應當遇到阻礙，他們目前亦都沒有遇到阻礙。但是看一下俄羅斯企業在中國的遭遇，就會聽到很多的不滿。尼科里斯基說，俄羅斯電影業想打入中國市場，但是中國對電影審查每年打入中國市場的俄羅斯電影屈指可數。他說俄羅斯幾年前曾經審查過中國電腦巨頭聯想，後來就不了了之。評論人士說，中國孔子學院在俄羅斯的活動已經開始收斂，因為俄羅斯提出對等要求，在中國的俄羅斯文化中心亦都應該有更多的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較早前宣布，中國的科學家新冠病毒疫苗研發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預計將會由一個專門生產冠狀病毒疫苗的工廠為中國未來的疫苗供應作準備。有關專家說，疫苗研發競爭已經成為了美中兩國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他們並且呼籲華盛頓和北京要加強疫苗合作。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研究所日前宣布，研究人員已經在2020年6月20日開始對他們自主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靈活疫苗進行第二階段的人體試驗，以進一步評估該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中國媒體報導說，中國醫學科學家的研究發明在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複雜的形勢之下，為全球抗疫再次注入了強心劑。之前北京在6月11日前後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抬頭，此後確診人數持續增加。據北京市衛健委的公佈數字，6月22日單日再新增是13宗是確診病例，累計確診數是至到是249人。在美國，由於所有的州都已經進入了不同階段的經濟重啟活動，再加上因為抗議警察暴力全美爆發的連續大規模人群聚集，以及是各地競選活動的因素，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仍然未有得到控制。目前的美國確診病例數字至少是231萬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2萬。美國醫學專家普遍認為，在應對新冠病毒的幾種預防以及治療方案當中，疫苗是首選以及當務之急。在未有用疫苗問世之前，恐怕是無法恢復以往的正常生活。不過美國一些州長和醫學專家在這個問題上面是有分歧。一些人認為，有效安全的疫苗是重啟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關鍵，另一些人則是認為，有沒有疫苗都必須要重啟經濟活動。目前全球大約有十多種正在研發的疫苗是處於人類試驗的不同階段。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冠狀病毒大流行正在是加速，世界正在是處於新的危險階段。不過目前尚未有任何一項疫苗的試驗通過大規模後期階段的三期臨床試驗，而三期臨床試驗是獲得藥物監督部門是審批上市的必要步驟。目前已經進入了人體試驗階段的候選疫苗當中，絕大部分是由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家以及疫苗公司開發。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臨床評估的第二階段當中，至少有八種的候選疫苗正在取得進展。美國首席傳染病防治專家佛契醫生6月23日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對疫苗開發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人類將會研發出應對新冠病毒的疫苗。分析人士為，新冠疫苗研發已經成為美中兩國地緣政治爭鬥的一部分，對北京而言，能夠首先讓民眾接種上疫苗，如同中國媒體所言，是中國成為全球技術領先者形象的一劑強心針。對美國行政當局而言，美國民眾如果能夠率先接種疫苗，將會有助於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競選。鑑於這個大流行已經捲入了籠罩在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當中，無論是哪一個率先研製出來安全有效的疫苗，可能會給予這一場疫苗開發競賽的贏家帶來某些的利益。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專家菲特勒就表示， 醫學專家都話，呢一場史無前例嘅新冠疫情之下，美中兩個全球最大嘅經濟體有責任加強合作，努力早日研發出有效、安全嘅新冠病毒疫苗，造福全世界人類。阿達利亞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的高級學者，他說美中兩國科學家應該加強合作，這些領域包括研究和了解病毒、流行病學、病源起源以及是疫苗研發技術。流行病專家喬治城大學醫學中心教授劉成龍表示，美中兩國都仍然在努力抗擊新冠疫情，值得相互學習以及是合作的領域涉及到疫情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防疫措施的採用、治療藥物的開發、疫苗研究、資金投入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與經濟重啟以及人民生命是息息相關。华盛顿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说，目前全球有很多公司各自自主研发新冠疫苗，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缺乏国际合作的问题非常之差，而且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在一研讨会上面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表示，他不太关心是哪一家公司发明这种疫苗，但是他们是需要良好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非常迅速地生产出这种疫苗，并且在全球分发使用，否则如果某个国家试图垄断或者将疫苗政治化，他们认为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之丑陋。鉴于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受疫情、贸易战、香港立法以及是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跌落到40年以来的最低谷，华盛顿和北京几乎失去了外交以及战略的互信。外交关系协会公共卫生专家菲德勒是对德国媒体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一直在试图从美国的研究机构偷取有关大流行相关活动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疫苗的开发。不过菲德勒补充说，如果说美国政府亦都在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进行网络情报搜集活动，他亦都不会感到惊奇。坊间是曾经有揣测话，北京之所以不愿意将中国真实的疫情数字，特别是疫情最初的详细信息透露给美方，但是担心美国会在疫苗以及是药物开发方面占上风。不过在疫情的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赞扬习近平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并且称赞北京的信息透明度。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的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病例的数目可能要比中国政府2020年1月报告的高出37倍。鉴于兰德这一份报告的主要依据是对商业航行旅行在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所作出的研究，美国医学专家对这份报告的实用价值看法不一。乔治城大学流行病专家刘成龙认为，由于这份报告的多位作者背景是军事情报分析师，而不是医学和流行病专家，报告更加似是一份情报分析。刘成龙说，兰德公司这份的报告严格上来讲不能够算是科学研究，采用的数据是很粗略，估算方法依赖不正确的假设，所以这份报告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德利亚医生则是表示，虽然新冠病毒很可能在公众注意到它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境外传播，法国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意大利在去年的12月初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但是很显然大家是并未有全面了解疫情在中国蔓延的情况。他说，因此他是认为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仍然是有用，有助于他们理解这次疫情初期是如何发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获得完全的信息透明是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地区安全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步入第二个任期，北京亦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的军机进入了台湾空域的次数亦频繁，台海周边情势亦越来越令人警戒。有关专家说，这个是习近平在向逐渐远离中国统一轨道的台湾人民说，武统仍然是他的选项之一。 專家又認為台灣可以話是習近平的成績單上仲未完成的部分。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軍方6月22日星期日完成第一架自制高等教練機勇鷹首飛任務，這個是自1989年台灣第一架自制驚國號首飛後，台灣再次有自制的新戰機，實現台灣總統蔡英文上任後宣示的國防自主政策的一部分目標。而這個第五代戰機首飛之際，亦正是中國解放軍正在持續加大對台灣施壓的時候。從6月9日到22日，包括殲8、殲10、運8等各型軍機以八度進入台灣西南空域。6月22日這一次還有轟6首度加入這些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戰機群。台灣總統蔡英文6月23日星期二在一個軍事將領授戒儀式中提醒軍事人員，雖然疫情尚未結束，但解放軍對台灣周邊海空領域騷擾亦依然持續不斷，軍方必須時刻保持警惕，確保國家安全。中國在地區和周邊活動不斷增加，其軍事意圖引起各方高度警戒。前美國白宮官員說，這個是北京在各種對其政權不利因素下做出的反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研究員何瑞恩說，北京加大對台灣軍事壓力不能夠以孤立行動來視之，它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更中國在地區廣泛行為形態的一部分。從印度邊境、南中國海到香港等，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經濟支柱減弱時，它正在加強其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支柱，以及民族主義的支柱。曾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上个星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线上讨论会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美中关系一路下滑，但习近平都可以用新冠疫情、全世界经济疲弱以及特朗普个人的行事作风来交代，因此他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并没有统治上的危机。不過這個並不表示習近平就可以高枕無憂。何瑞恩說，他認為習主席有弱點的地方，如果中國內部有對手想要攻擊他的政績，那或者會是台灣。台灣是他成績單上未完成的部分，他已經在香港和其他議題上採取行動，但是正如這個討論所揭露的，台灣的走勢並不是共產黨想要看到的方向。台灣願景基金會執行長賴宜中認為，解放軍對台灣加強軍事施壓是因為從蔡英文贏得連任到國民黨最近的改革計劃在兩岸政策上強調民主人權等原則，台灣內部的發展都不是北京想要看到的趨勢。在美中脫歐的講法越來越普遍的背景下，北京的估算或者認為只是剩下一張軍事牌可以打，因此在對台政策的各種選項中增加軍事施壓的份量。賴宜中說，台灣亦都注意到北京的軍事施壓並非只針對台灣而已，同樣的軍事活動亦都在日本、南中國海，還有最近與印度的邊境爭議都有，因此中國對其周邊地區真正的意圖是什麼，還需要外界做進一步的理解。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华，过去中国总是认为统一的问题时间是站在他那一边，但随着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增强，与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都对他不利，北京亦都开始对时间是否站在他那一边产生疑虑。这个就是为什么进入蔡英文第二任，中国会选择加大对台军事施压的选项。不過孫允說，雖然兩岸關係不佳，但還是有一個正面發展，那個就是雖然一些人猜測蔡英文連任後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 可能會在9月終止，不過現在並未有人提這件事，這個或者是因為北京當局認為經濟往來能夠為台灣人民帶來利益，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如果中國拋離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樣他們想要追求的議程將是得到的支持會更少，籌碼亦都越少。 对于即将来临的美国大选，曾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的何瑞恩表示，美国在台湾有恒久的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政策持续不变。美国的利益在于见到台湾有活跃的民主，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在世界舞台上有尊严受尊重，经济前途亦都能够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都是美国对台政策寻求推进的方向。由于台湾的成功可以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所以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同盟关系，但长期以来台湾的安全却对美国在全球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有实质影响。如果美国在台湾面对中国恐吓时对台湾的支持有所动摇，何瑞恩说他认为那个将会对美国与日本及全球盟友的关系带来冲击，所以那个亦都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亦都因为这个原因，何瑞恩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连任，他预期美国对台政策将广泛与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一致，在安全和外交方面比台湾更强力的支持。对于与台湾高层官员的公开交往互动亦都越来越自在，亦越来越愿意公开在美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可惜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些方面对台湾的支持却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双方自2016年之后就没有再举行过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的会谈，亦都没有关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如果拜登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虽然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不变，但何瑞恩认为民主党政府会在三个地方与特朗普政府有不同做法。一是更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二是与台湾有更广泛的合作议题，三是会在台海两岸对话的问题上着力更深，目的在于避免发生误判。北京当局批评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意图推动台湾独立，包括蔡英文上个星期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都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暴露其借各种场合以各种名义在国际上谋独的政治本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一对新华社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大陆仍然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绝非针对台湾同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日前爆发了前立法委员的助理涉及共谍案，民间的团体就呼吁应该尽速通过国会助理法去防范，有学者就建议台湾需要通过更多新的法律去防止中国渗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朝野政党应该是尽速通过国会助理法，避免立法委员的助理成为中国势力渗透的破口，而与此同时立委本身亦都应该负起把关的责任。公督盟执行长张宏林表示，有一种立委助理叫做便当助理，他们是志愿者，不领工资，还自己准备便当，只是想要获得立委助理的名片。
这些都有可能游走在两岸，在对于中国的时候拿出这些名片。
张宏林表示，这些人可能是游走两岸，在中国的时候是拿出立委助理的名片，做一些立委想做却是不敢做的事情，当做白手套，亦即是代理人，甚至是可能是洗钱。张宏林仲指出，台湾现行的法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是可以规范这些便当助理，不过一旦出事，相关的立委真的往往是极力撇清责任，因此未来确实是需要一部更加完备的法律来规范这个的现象。台湾台北地检署日前是指挥调查局国安站是约谈了两位前国民党籍的立委助理以及一名商人，征讯之后其中两位前助理是遭到拘禁约见，其余一个人是交保候存。 根據檢調單位獲得的資料指出，三人被控在2014到2018年的期間協助中共國安部在台灣發展組織，並且交付外交部、陸委會、媒體、國會助理等相關資訊給中國的情報單位。至於同這件案有關的前立法委員都表示，對這些助理沒有任何的印象，亦都已經是很久沒有見面聯繫，如果他們涉及不法就交由司法單位調查。公民監督國會公民是要求立法院應該是公告聘雇助理的姓名、職稱，至於非公費之助理或者是服務團隊應該是造冊送交立法院審查，還有就是通過國會助理法保障專業助理的權益。公督盟仲指出，台灣立法院不妨參考一些國外的做法，例如是日本國會議員的助理資料都可以透過一份相關的搜查查詢。至於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的國會議員助理資料亦都登錄在網站上，信息是非常公開透明，沒有灰色地帶。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國書曾經在上屆立法院院會提案是訂定立法院的公費助理任用條例，其中草案第三條指出，立法院應是公告各聘用的雇用的單位之公費助理姓名、職稱等，以及是其他的統計資訊是公布於網站上邊。該個法案仲指出，希望能夠端正過往有公費助理藉住便當助理或者其他的職稱打立法委員的辦公室、黨團人員之名，是行借勢是經營的風氣，雖然該個草案立意良善，最後卻是無疾而終。公督盟強調，立委助理共諜案發生之後，通過了相關法案已經是當務之急，尤其是每年有多少的立委或者是立委助理前往中國訪問，相關的資料都應該是對外公開，不要被立法院成為中共代言的場域。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除了國會助理法之外，事實上立法委員平常的相關活動都應該是要規範。
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對於立委的遊說，然後還有對於比如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
沈伯陽表示，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對於立委的遊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理論上是要登記，但是其實都是登記是假的，很多人都是透過私下吃飯的方式去接觸。沈伯陽仲話，台灣唔可能禁止立法委員以及係佢哋嘅助理同中國交流，重點係交流要透明化，即使係有相關嘅法律，仲係要有配套嘅措施。而此外，包括地方縣市議員、村里長以及係民間團體等，亦都需要規範，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中國滲透嘅破口，台灣係需要一個防護網絡。沈伯陽指出，雖然台灣已經通過反滲透法，面對著來自中國不論是錢或者人的滲透，現行的法律已經不夠用，台灣是需要通過更多新的相關法律，例如是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民主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採取更多的進步派的政策去應對極大地改變了今次大選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大規模失業以及廣泛的種族不平等抗議。左翼的民主黨活動人士對拜登的溫和立場感到不耐煩，他們要求採取變革性的改革議程，去激勵少數族裔和進步派選民在接下來的11月大選當中出來投票。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副總統喬拜登做參議員時支持一項1994年的犯罪法案，批評人士說這一項法案針對有色人種。現在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的拜登被質疑非裔美國人為何要投票給他。拜登說這個擔憂很合理，他們應該持懷疑態度，我只能夠說給我看看，看著我，我正在聽，根據我的所作所為來對我進行判斷。拜登強調自己豐富的領導經驗以及和共和黨人合作的能力，即使新冠病毒大流行使競選活動暫停，拜登還是贏得了民主黨總統初選。拜登在非裔美國人和年長美國人的大力支持下獲勝， 不过好多年轻的进步主义者支持参议员白尼桑德士，他提倡通过广泛的政府项目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免费大学教育以及为劳动阶层增加福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击败特朗普总统，拜登需要从这两个关键团体获得大量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